台北教会的长职负责人以及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感谢神美好的带领，有机会让小弟来这边跟大家借由这个宣道周的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跟学习在福音当中的一些恩典跟一些带领。那愿神带领今天晚上的这个聚会有他美好的一个分享在当中。那今天小弟想要用这个扩张福音之境来作为今天晚上的这个宣道周的一个主题的一个分享。那我们先一起来先看一段圣经节，我们一起看一下以赛亚书的第54章。以赛亚书第54章，我们看到第二节的这个部分，在旧约圣经第866页。以赛亚书54章第二节，第二节，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阿们。这段经文呢，主要是记载在这个以赛亚先知的这个时期。那我们知道，这是以色列这个北朝以色列国灭亡后归回的一个日子。那这个是以赛亚先知所经历的这个时代。所以整个以赛亚书在40章之后，比较描述的一个重点是在于预言着以色列民灭亡之后呢，他们要过的怎样日子，以及用各样的预言来去诉说神对这些选民的爱。所以有了这样子的一个背景的一个认识之后，我们在看到刚刚所读的这个以赛亚书的第54章，我们就不难的去理解，这是对于一个将来的选民的一段的应许跟盼望的讯息。所以在这一大段，其实整个53章最后的结尾，主要是在讲说神的慈爱跟恩典对于这些呼召这个以色列和万民来归向神。然后借由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就是要来告诉选民，虽然他们正经历着这个灭亡的民族灭亡的这样子的一个背景，还有正在经历这个信仰的这个低谷甚至是败坏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但是只要他们的心归向神，神的爱不会离开他们。所以在这边的54章的第10节，这边就有说到，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就是表示神有丰富的慈爱会去对，就是对待这一些以色列的百姓跟未来他所要拣选的这个选民。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啊，其实54章的第二节这边就是一段对于选民祝福的一个开始。神透过先知以赛亚的这个话语来告诉选民，他们将来必会壮大，因为神的慈爱藏在他们当中。未来他们虽然会散居在这个世界当中，但是神还会与他们同在。可见这个散居在整个这个先知的预言的这个书信里面，可以看得见这是必然发生的一件事情。但是也因着这样子的缘故，所以信仰透过了这个百姓们的这个善居而被传扬了出去。那这就是一个福音的工作。所以今天晚上小弟想要从这边去切入，那一起来探讨这一段当中一个福音的一个道理在里头。那第一段我们先来看到，要扩张这个帐幕之地，然后张大你所居的幔子，在54章第二节的这个前半段。那我们知道啊，帐幕就是指着在那个地区游牧民族所生活所需要的一个空间所搭建起来的一个类似帐篷的东西。那帐幕之地呢，就是他们所搭设起这个帐幕的这个范围，就是他们所谓的帐幕之地。然而因为这个圣经的这个记载，在这段经文当中所提到的两个关键字，第一个就是扩张，第二个就是张大。那这一段的主要的描述是 描述着未来的这个选民，将来被选的这个选民，不是不单单指的是以色列百姓，而是由属灵的这选民要再一次的昌盛。因为我们看啊，实际这个以色列的百姓的这个历史，在未来往后的一千年当中，其实他们并没有发生很大的这样子的一个 扩大的一个，显他们是确实是散居到各地，但是并没有因此而壮大。可见这边指的并非单单只是指实体的以色列人，更是属灵的选民增多，所以才需要扩张跟张大。那当然啊，我们知道帐幕在当中有很多的这个信仰的这个意涵，那也表示着我们来到世上如同旅居的一样。帐幕是一个暂时的居所，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选民，不属于这个世界，就如圣经上常说到的，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在这个帐幕除了是指的硬体的一个帐篷之外，更重要的是这个帐幕所要表达的就是属神之人所建立的这个教会，就像信徒建立的这个实体教会。那这个教会呢，在圣经以弗所书那边很明确的告诉我们，教会就是原文的意思，就是一群由被神选召出来的一群人，然后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我们在一起因着相同的信仰，相同的一个相信，我们聚在一起成立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教会，一起领受来自于神的恩典，同为一体，同盟这样子的应许，那这才是真正教会的一个本质。可见教会也是代表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信徒。那在彼得前书那边有特别提到啊，我们是一群特别被神拣选出来，是有特别的身份，甚至我们要去看重这样的身份。我们一起看到彼得前书，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彼得前书的第二章，我们看到第九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这是一段我们相当常读到的一段经节，我们再来一起来读一次，在新约圣经第336页。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阿们。从彼得前书这边的记载，我们就可以明白，我们都是受到神所拣选的。那我们知道拣选在原文的意涵当中，它也有一个分别的意思，要把选民从世上被分别出来。既然我们旅居在这样子一个世界上，那我们所搭设的帐幕也应该要被分别出来。我们要在世上努力扩张属于神的这个帐幕。那这个不单只是能聚会的一个地点或者是教会而已，更重要的是指着我们每一位信徒的本身，我们要有更多人来相信神，那每一个生命都可以成为神的殿，这才是这个属灵的个扩张。那这些属神之人的帐幕呢，我们的心中的帐幕，我们也要不断的去慢慢的成长，慢慢的去张大。那怎样的成长跟张大呢？这就是要第一个要将福音给广传，让更多人来相信神，更多人去成为属神的子民。那这样子的一个扩张，才是我们被主所托付的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一个福音的工作，让更多人来相信神。那后面呢，在刚刚我们回到这个以赛亚书的第54章后面，其实也有说到一句话，就是不要限制。这个限制呢，就是换个角度来说，我们就是要更广泛的去将福音的工作给传出去，不要去限制你所在的这个帐幕之地，要将这个福音传得更宽更广，让更多人有机会，各行各业啊，各样的年龄层都有机会来接触到福音。所以这个才是我们要去扩张帐幕之地。那另外一点呢，就是 表示着我们每一位信徒心中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圣殿也要随之的成长，有着神在我们身上丰富的恩典，丰富的爱，那还有我们这个不变的真理作为一个基础，让教会每个人都充满着恩典跟见证，这样也是一个扩张福音之境的其中一步。这是第一段所要去做分享的这个部分。那第二段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看，一样是第二那个第54章第二节的第二个部分，就是他说写到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那我们知道啊，帐幕若要扩张，幔子要去张大，那最重要的两个的一个支撑的一个工具就是绳子跟橛子。那就像我们把它想象成现在的这个帐篷，我们要搭一顶够大的一个帐篷，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那个绳子要拉得够长够宽，我们才有机会把那个帐篷里面的这个空间给拉大。那如果我们要拉一个很长的绳子，我们知道要用的那个力就要特别的大，所以它所打下去那个橛子，那个橛子就那个这个是木字旁的橛子，就是以前的这个木钉，类似木钉的感觉，那换成现在的一个看法，就是我们常看见的这个银钉，它会有一个尾巴，会有一个勾勾勾起来，把那个绳子勾住，利用打下去，然后拉伸的这个力量，才可以把那个绳子拉得够刚硬、够稳。这样，所以那个如果今天我们打的这个橛子不够稳的话，我们如果有打过那个钉子的话，就会知道。它会被那个绳子的力量，就是张的那个力量，会把那个橛子给拉动拉起来，或者是我们打的那个不够深，或者那个土太软，也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作用力。所以我们要打下这个橛子，要打下去一定要够稳固、够坚、够有力量，可以去拉住这个绳子，这个就是一个基础。那绳子跟这个橛子就是搭起一个坚固帐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如果我们的绳子不够紧，那个帐幕挂上去的时候一定会倒塌。如果我们的橛子打得不够深，不够的坚固，在拉扯的过程当中，这个橛子也会跟着被连根拔起。所以可见橛子跟绳子都很重要，它们缺一不可，而且是相辅相成的。那从这边我们就可以去另外的思考，神所期待的是什么？神所期待的是我们要扩大福音的这个工作，就像是这个帐幕啊，要把这个绳子给拉长。那这个拉长的这个绳子也表示着我们要用更多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方向，不同的一个机会去触及更多福音的工作跟福音的面。那就像我们常常用不同的一个方法，然后来去放长这个福音的绳子。我们知道在这个帐篷在搭的时候绝对不是一条绳子，如果它的帐篷越大，我们要拉的绳子就要够多，它才会坚固。小弟今天早上才去做了一场大型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工作，那我们在搭那个所谓的这个帝王帐，就是常常我们在活动会场会看到一个很高，大概十公尺宽跟十公尺高的这样的一个大帐篷。其实小弟在看啊，每次在搭的时候，它下面一定要有很重的那个重物，因为那个钉子是打不下去，那个打下去的基础要很深，所以他们都会用很大的那个水泥的方形的固体。一顶的帝王帐基本上要有8颗，大概超过1吨重的这个石头去当做这个基底，绳子会绑到那个上面，那这个绳子就绝对不只有8条而已，它的绳子其实会绑了好几条。我有时候去算了一下，大概要它的2倍的这个数量，有时候要10多条，它才有机会把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帐篷牢牢的压在地上，不会被这个风给吹走，或者是这个垮掉。所以可见我们的绳子越多的话，我们能触及的这个面就越广。 所以这个放长这个绳子是什么，就是要去扩展这个教会的这个福音的工作。那我们知道啊，在推动教会的福音工作，我们也知道有哪些是主要推动跟哪些是次要推动。就像这个绳子，我们有一些绳子是主要去施力，有一些是辅助，例如我们只有一个面的力，这个可能它可以去撑住的这个面比较比较没有那么的稳，我们必须要一些辅助的绳子去协助这个主要的绳子把它拉住。那我们知道在教会当中，我们 每半年一次的这个灵恩布道会，就是我们主要要去用力的这个绳子，这是我们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福音跟宣道的这样子的一个场合，也是我们最 重视的一部分。但是呢，我们要拉住这个绳子之前，我们这半年的工作，我们一定要透过许多辅助的这样子的一个绳子，去来把这个福音的工作给撑起来，分散这样子的一个力道，然后才能帮助这个主要的绳子让它够坚固够稳固。例如我们经常办的福音茶会，有的教会每个月会办一次，然后还有我们常听到的月布道，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福，我们知道各式各样的这样子的一个福音的相关的工作，不论是主家布道发传单，或者是在做一些福音事工的训练，或者是一些校园的一些生命教育，这些通通都是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福音的工作中慢慢的去辅助这个主要的绳子而去分散的。因为我们要做的是什么，要做的就是要将这个福音的面弄得更宽更广。那继续往下看，要有一个坚固的橛子。那这个橛子我们知道它是钉在地上，刚有说了它是一个钉在地上的一个器具。那如果要撑起这样子一个绳子，它这个钉的这个不只有深度，连它的角度都要去做这个调整。例如如果你要往绳子往这边拉，它的角度就一定是从我们往内侧去斜，它才有办法去靠着这个土壤的这个力道去撑起这样子一个绳子，所以那个角度也很重要。那可见这个橛子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而且是要正确的方向去打下去。如果我们打到错误的方向，如果你的绳子跟你的橛子是同一条水平线，就是等于说平行的话，那个橛子的力道根本拉不住那个绳子，马上就会被连根拔起。所以如果我们的真理方向错了，就会像这个打错方向的这个橛子一样，会被连根拔起。所以真理就是我们的根基，也是我们教会的基础。所以在撑起福音的这个帐篷之前，我们要重视这个信仰的这样的一个根基。那我们要如何固定好打下这个橛子呢？我们知道打橛子的最重要的工具就是那个锤子，不论是木锤铁锤，都一定要靠锤子才能锤下去。而且也不是每个地方都适合去打那个橛子的，换成我们现在的讲法，不是每个地方都适合打银钉，我们总会碰到一些比较硬的土壤，例如这个土已经晒了好几天，它已经整个干掉了，打下去其实要很用力才打得下去，或者是说下面刚好有一颗大石头，我们就要改变一下这个桥下角度，改一下这个打的这个方向。小弟过去在做这个工程的时候，是在做这个地质的这个钻探跟调查。那我们在做那个钻探的时候，我们就是一根大概2寸的一个钻头，然后我们就会用敲击的方式打下去，因为我们比较是属于浅层不是深层的这个工作。那在敲击的过程中，我们常常打下去的时候碰到了一些打不过了，例如超大的岩石或水泥，小石头还打得掉，大石头是真的打不过去。或者是遇到地下结构物，例如是水泥块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么就是调个角度稍微斜一点打，要不然就是我们要拿起来从旁边再换一个点打下去。所以有时候我们都会在锤，但是这个是要敲打的过程中我们才有办法去看，我们从地面上根本看不出来地底下到底有什么东西，有时候不小心还会打到了这个水管或者是电管，所以这个充满着各种的风险。所以呢，这个在锤打的这个过程，锤子在锤打的这个过程，其实 不外乎就是我们日常的祷告。我们如果祷告，我们经常的祷告，我们就会知道哪些地方打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就要去调整一下方向。我们祷告的力道够的时候，我们打的这个决志才会更加的这个稳固深刻，而且打的方向要对。如果打的方向不对，这个决志也是徒劳无功的。所以我们在透过祷告，也就是这个敲击的过程中，我们就会知道这个地方适不适合。如果不适合，我们就要去调整一下这个方向。那我们就必须顺着圣灵，顺着祷告的这个引导，去实时去调整我们打这个的这个方向。其实在圣经当中也有提到这个神引导福音的这个工作，这是我们一段很熟悉的一段记载，是马其顿的呼声的前半段的位置。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我们先一起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使徒行传》，我们看十五章，我们看四十到四十一节，《使徒行传》十五章四十到四十一节，四十节，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把他交在主的恩中。四十一节，他就走遍了叙利亚、基利加，兼顾众教会。那我们再跳过来看一下十六章，一样在同一页。十六章，我们看六到十节。这时候啊，圣灵竟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了弗吕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第七节，到了美西拿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但耶稣的灵却不许。第八节，他们就越过了美西拿，下到了特罗亚去。第九节，夜间有异象，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来马其顿来帮助我们吧。第十节，保罗既见这异象，我们就随即想往马其顿去，以为我们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阿们。这段经节，这两段的经节，我们可以看见从十五章的第四十节开始，我们看见了保罗在第一次这个海外宣道结束之后，他正在准备着第二次的这个海外宣道，所以他现在这个叙利亚、基利加兼顾众教会。那其实我们从这边的读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他们的宣道不是漫无目的的宣道，他们是有计划的。一开始是兼顾邻近的教会，然后再从邻近的教会作为一个基础之后，一步一步的朝着海外前，更远的这个地方前进。那所以他们一开始兼顾完众教会之后，原本要在这个第十六章第六节，原本是要在亚细亚讲道，但是呢，这前面说到一句话，圣灵禁止了他们。那所以他们竟然圣灵不要他们在这边去做这个讲道，那我们就往北走。他刚好是在这个亚细亚这个半岛的南边，他们原本是在南边。如果我们从地图上看，从叙利亚、基利加，他们是一路从耶路撒冷的北边，然后一路朝北走，然后到了亚细亚半岛、小亚细亚半岛这边之后呢，他们刚好到了这个中间点，他们正想往说往北到庇推尼，因为庇推尼那边已经有一些在第一次宣道的时候所建立的教会，他们想说，那既然圣灵不许他们在这个亚细亚讲道，那他们就往北走，再去这个地方去做这个宣道。但是呢，到了当他们决定要去那边的时候，下一句话写了什么？第七节的后半段，耶稣的灵却不许，表示什么？圣灵还是不让他们过去，那仍然被禁止。那为什么呢？因为从后面我们就可以知道，马其顿人的这个呼声就是神要他们前往更遥远的这个海外。我们知道其实那时候保罗在第一次宣道，他们的位置都还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亚洲大陆的这个区域，他并还没有跨过海的另外一边，因为海的另外一边就是欧洲，亚的另外一边就是欧洲大陆，所以那时候欧洲大陆并还没有福音的工作在那边。但是神要他们去的地方，就是要前往那个 海的另外一边去。所以可见什么？可见第一个，我们想做的神不一定会让我们前往，我们想做的不一定不对，但是有时候神的工作在这个地方他有别的工作。因为例如刚刚我们看到了，原本保罗他们想要，保罗跟这个希拉想要去这个庇推尼过去，但是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过去。那最后这是谁去呢？后来在圣经上的这个查考当中，最后庇推尼是彼得他们过去做这个坚固众教会的。那既然神两次的禁止他们的脚步，虽然没有明讲，但是我们知道神有要保罗他们去的地方。这个就是靠着圣灵前行，那我们的福音工作更是如此。有时候我们可能有想做的方向，想做的事情，可是神不一定要我们在这个地方做这件事，因为神有神他要我们推动的这个工作。这个就是必须靠着这个祷告带领我们前行。那第二点呢，我们从这边也可以看得见，其实神有时候要我们多绕一点路，带我们前往比较困难的地方。我们知道在那个保罗的这个时代啊，他们那个时代的航海虽然有完整的航海术，但是航海这件事情是相对于现代来说，或者是相对于他们走路上的这个交通工具来说，相对危险很多的。因为他们当时的这个航海术还虽然正在发展，但还没有到一个很成熟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也从保罗后面的宣道看到，他们也曾被暴风卷到一个无人岛，就是无名的岛屿去这样子，然后被在当地的土跟当地的土著去传这个福音。所以呢，可见其实海路对他们的风险是大的。所以我们也不难知道，一开始保罗他们所选的是一个安稳安妥的道路，就是说我们既可以去兼顾信仰传扬福音，还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安全的这个宣道的路程。但是神却要他们前往海的另外一端，到这个罗马的另外一个马其顿那个地方去做这个福音的这个工作。那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就是保罗跨出去了这一步之后，将欧洲的福音给传开了。所以透过祷告神的带领，我们可以看见不一样的恩典跟见证。那过去小弟一直以来也是在推动这个营队的这个工作的时候，其实这段时间来 这几年来都有间接的去协助到这个台北教会曾经办的这个台北梯队的这个工作。那在印象很深刻的有一年，大概是2021年那时候疫情还在我们的疫情的这个状态下，其实那时候我们就一直在想说，很多的大型活动、群聚活动，甚至连聚会都非常的困难。那甚至那一年的，其实那一年要推动的，原本要推动的这个宣道营的工作也暂停了。但是唯有我觉得那时候台北教会真的很有信心，在这个工作上我们持续继续做了这件事情。在那一次的这个营队的工作当中，我们在乌来的一群的孩子当中，里面有几个孩子有在里面得了圣灵，甚至有小朋友看见了这个天使，在祷告中看见了天使。那一直到今年我们在办这个国小梯队的时候，我们今年在这个那个三重的那边的学校办了这个国小的梯队，那这个孩子还是有来到我们的营队当中，他已经得了圣灵，而且他是稳定有在乌来祈祷所去慕道的孩子。所以在那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原来神所要成就的事情是我们所看不见。我们既有祷告，既有神的带领，让我们看见了一个不同的机会，一个福音在一个孩子的生命当中的一个改变。那两年后啊，在2023年的这个在办理清宣，我们办在这个金山的这个祈祷所那边其实算是万里教会在牧养的。那我们在金山祈祷所的这个开拓啊，那时候就说因为他们的市区的居民其实蛮有限的，我们知道在比较偏乡的地方他们居住的居民真的有限。 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在这个高明成传道的安排之下，我们后来决定还是想说在他们的金山老街去做这个福音的这个户外的这个诗歌布道的一个工作。那在办这个工作的时候，其实团队的同工们都有知道，会去金山老街的绝对不会是在地人，在地人会去的是哪里？去的是公园跟菜市场。但是我们那个时间点怎么算都没办法跟菜市场的这个时间点很完美的搭到，所以我们最后还是决定在金山老街。那感谢神，教会也愿意跟着我们，就是我们也跟着教会这样搭配，我们也一起去讨论出那我们在金山老街要在旁边的有一个温泉公园去做这样子一个工作。那教会也很帮忙，帮我们处理了场地啊，然后处理了很多，然后安排了很多慕道者来。那我们还是有到了金山老街去发放传单。这时候就很奇妙的一件事，就看见了一个很奇妙的见证。有一个游客来到，听到我们的这个诗歌布道会之后，他觉得我们的诗歌很棒，哎，他们所介绍的这个信仰他很有兴趣，他就说他其实也在讲教会，所以他就跑到我们旁边有一个工作人员的这个服务台，就去询问一下，哎，请问一下你们的教会在哪里？他就指了这个金山祈祷所跟万里教会的地址给这个人。那这个人就说，可是我是从外地来的。那这个同工就问他说，哎，那你是从哪里来的？也许我们可以把附近的教会介绍给你。结果他说，我住在土城，那小弟是来自于土城教会。那他给了这个，他那时候问了这个同工，刚好是我们土城教会的一个青年姐妹，她就说，哎，这么刚好我也住在土城。然后她就把土城的这个位置给她之后，她说，哎，这个就在我家的那个路口的位置，她走过去就可以到了。所以在隔一个礼拜之后呢，这个慕道者就来到土城这边来做慕道的这个工作，这样那我们的福音组也跟进这样子的一个慕道者。所以很奇妙，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在这边怎么做都不可能，但是神就让这样子的一个恩典跟见证给发生。我们看似好像是我们在规划，但凡事都有神的带领跟帮助。所以我们从这边就可以了解到，其实在推动福音工作的时候，神子跟这个觉子缺一不可，少了任何一样这个帐篷都会起不来。那而且他们两个是相辅相成的。那我们有了坚固的绳子跟稳固的这个橛子，那要怎么去做呢？我们就要用真理当做这个基础，有了这个基础的真理，我们才能将这个福音更加的扩张，那我们才可以搭起更宽广更坚固的这个帐幕。那我们最重要的就是用不断敲，我们要把那个地基要打得够稳，一定就是用这个锤子 不断的去敲击。这个锤子就是我们日常祷告的准备，那才有办法有机会顺服神的带领，引领我们前行，看见一些不同的这个福音的工作。可见呢，就像我们在教会的生活，牧养跟宣道其实是可以并行，而且是相辅相成的。那我们要建立起更完整的帐幕，更真正的属灵的教会，这个祷告跟真理还有这个放长的这个福音工作都缺一不可。那曾经呢，小弟在宣道土城教会的宣道工作上也看到了一个蛮特别的一个恩典。那有一次在也是在大概是在疫情的 末端，就是我们那时候在推这个宣道儿童的福音工作，我们就是邀请幼少年班的孩子，那去邀请他们的同学来到我们办在周日会有一个亲子活动，那主要是让孩子也带着家长就会有一个座谈跟一个类似简单的一个福音茶会，孩子们就在这个宗教教育教室跟着老师学习，然后做一些劳作，然后也会分享一些圣经的故事给这些孩子这样子。那因为我们那时候考量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在的社会环境，其实可能在都会区要做主家布道这件事情相对比较困难，那我们就必须打开教会的大门， 让教会有一些活动，邀请社区的亲子来去做这个参与的这个工作。那 这一部分其实台北教会也做得蛮不错，因为小弟就在隔壁工作嘛，那每次中午吃饭经过的时候都会看到教会其实常常都有这个每周的这个固定的这个福音咖啡开着门，然后让这个然后我们的同龄就会邀请路过的慕道者来教会里坐坐这样子。那一样土城教会也是做着类似，只是我们方向转成儿童。那很奇妙的有一次这个我们在推动这个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宗教教育的老师也要开始带着孩子怎么去邀请同学要怎样透过祷告带领这个慕道者朋友，就是他的同学来到教会。那要来到教会之前要怎么做，他们就开始自己画这个邀请卡，然后我们也每个礼拜的宗教教育结束后也说我们要邀请的这个同学去祷告。那在推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其中有个孩子在有一次在学校的生活当中，他们班上有个小霸王，那个小霸王都会去欺负其他同学。那今天刚好这个我们的教会的这个小朋友也被他欺负到了，他就回家跟妈妈哭诉说这个同学他欺负我，然后他很坏，他还会去欺负其他同学。然后这时候妈妈就想到，你们宗教教育不是有在做那个福音的邀请卡吗？那你要不要去邀请这个同学然后这孩子第一个听到当然是说我不要，他不想要去邀请这个同学。但是妈妈鼓励说你在学圣经，你要去爱各式各样的人所以你要不要试着将你的这个邀请卡邀请这个欺负你的同学看看。然后后来这个孩子就听妈妈的话，勉为其难的去邀请了这个同学。他一开始是百般的不愿意，就说哦，这个同学欺负我还要邀他来教会。然后结果他邀的时候他想说这个同学大概不会来吧。结果一邀的时候，这个同学就说好，那我去教会。然后这孩子就吓到，就回去跟妈妈说妈妈怎么办，他要来教会。然后他说哦，那很好那他谁要来，爸爸妈妈带他来是谁，他是说哦，他说他爷爷要带他过来。后来这个妈妈再去知道一下了之后才知道，这个爷爷他是我们教会的信徒，曾经教会的信徒，他是一个迷失的羊，他在中南，他曾经住在这个好像是中南区云林彰化那一边，然后他们家以前好像是某间教会的这个聚会所，但是他搬到台北之后就比较少来教会了，那应该是说基本上就没有来教会了。那我那时候小弟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消息之后，也马上跟那时候的教牧还有那时候的执事，我们教会的执事说可能会有一个迷羊来，那我们是不是有机会邀请他来到会堂来到教会来再去跟他深入对谈这样子。后来那一周我们在办这个儿童的这个福音的活动的时候呢，这个爷爷真的把这个孙子带来了，那这个孙子就是很乖他也没有欺负人，他就很乖的跟着我们的宗教教育老师完成了整个课程。那他这个爷爷呢也来到了楼上跟我们对话，跟我们互动，那后面也有这个教牧的这个访问组去做一个关怀。可见其实牧养跟训道真的是并行的，有时候我们真的透过训道工作会找到很多的这样子曾经的迷养。小弟在去一些像是其他在开拓的教会，有时候也蛮多听到蛮多这样类似的一个见证。那另外一个是小弟那时候在做宣道的时候，有一个姐妹要受洗，那她受洗的位置，她原本是在淡水教会的一个慕道者，那后来淡水教会知道她住在土城的之后，把这个慕道者转接过来，希望我们的土城教会的这个福音组的同工可以继续的去关怀这样子的一个慕道者。那后来知道，她为什么现在会这么积极的来去做慕道，才知道他的父亲，他的老父亲是一个，他是学校老师，他的老父亲是教会的信徒，那他常常在淡水教会这个聚会，可是这个女儿他可能就他就没有去来信主这样。那他知道他的爸爸都会来到这个淡水教会，当爸爸离世之后，这个女儿就发现教会为他的这个告别式办得真的是很温馨很感动，那他觉得说这个教会真的不一样，他想要来 认识神，认识教会，想要知道他爸爸诚心所追求的是什么。所以那一段时间，在这个爸爸离开之后，他很认真的去慕道，在淡水教会慕道，来到土城也会来跟我们慕道，也会聚会。那就在2年前左右，他在我们他在教会受洗，他是在淡水教会，最后他决定是在淡水教会去做受洗，但也没关系，因为他的家还是在土城，所以他有空的时候还是会来到教会，然后我们就一起关心他。所以其实有时候福音就是真的是有时候我们在做牧养的工作的时候，也会接触到这样子的一个宣道的一个工作。可见就像刚刚说的，绳子跟橛子，他们两个是并行而且是相辅相成的，真的是缺一不可。那最后呢，想要分享透过的这个福音，我们看见的这个属灵的这个真生命，就像刚刚前面所说到的，我们每一位信徒就是教会。那以弗所书里面也很明确的描述到教会的本质是什么。那透过一些记载，我们也可以很完整的看到一些内容。那同样的，在这个以赛亚书54章这个扩张福音的这一段所描述的重点，就是我们要透过福音的工作，我们才可以有机会看见我们属灵的真生命。那这个真生命是什么呢？这个真生命就是这个真生命就是我们一段比较特别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我们看一下这个以弗所书，在以弗所书有一段很明确的一个描述。我们继续往后讲，我们知道，福音的工作啊，福音的工作，我们藏在圣经上，我们要听到我们一句话，就是我们要常常去传给远处的人，也要传给那近处的人。其实这个放长这个福音的绳子，其实就是我们在去，无论是到远处到近处，我们就是借着这个福音的这个绳子，将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给扩大。那就像刚刚以赛亚书的54章那边所说到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继续往下看54章的第3节，以赛亚书50章第3节，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展开，你的后裔必多得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在这边就说到啊，藉由福音的工作，我们要向左向右的去开展出去，那我们才有机会与神同住。那我们并且我们利用透过这个真理作为根基，那来去寻找这个所谓的生命之道。那这个生命之道，我们也透过圣经也知道，这个生命之道就是神。那这也是一个福音的本质。那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常用自己当作这个房角石作为这个比喻。那他是第一个，就是去拉准这个房屋基准的这个房角石，所以我们也要有一个真理当作稳固基石，用神来作为我们生命的准则跟基石。那就像我刚刚小弟有分享到，我们一锤一锤的这样子的一个祷告的这个功夫，就像是锤入了锤子。我们在日常的这样子的一个灵修过程中，与主日进，我们才有更稳固的这个基础，我们的福音的幔子才会渐渐的这个扩张。那保罗曾经也说到啊，我们原本就跟基督无关，我们在应许上原本就是一个局外的，他所拣选的选民是以色列百姓，可是因着耶稣的关系，我们从这个局外人变成跟神有关的人，因为来自于神的救恩，我们靠着耶稣的宝血，让我们跟他更亲近了。所以我们要借着神的这个宝血，让我们与神和好，就是福音跟生命的一个关系。所以在扩张福音的这个境地跟福音的这个帐幕的同时，张大帐幕也是让我们有机会去接触更多的人，让我们将福音真正的去广传出去，透过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这个丰富的恩典，还有丰富的见证，那 并且带有救恩的这个真理也一同分享了这个出去，那也就成就了这个福音。最近听到一个我们自己教会的一个姐妹的一个见证，她说她当时原本认识，在受洗归入基督之前，她是一个她有在寻找真理，她有到外教会去聚会，可是她发现为什么外教会所说的道理，所说的圣灵都不一样。然后有一次她就来参加了一次的福音茶会，看见了这个圣经上所记载的，哎，这个所记载的东西跟他所听到的有相符，哎，这是他是他寻找很久很久的真理，因为他有渴慕真理的心，就像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一样，因着渴慕真理的心，神将这个腓力传道来带到他的面前，所以同样的，神将这个慕道者带到真教会的里面来，让他真正的去认识神，最后受洗归入了这个基督里面。这就是一个寻找真理的一个过程，让我们用更丰盛的生命，更稳固的这个真理，来去将这样的一个福音给传扬出去。以前在这个很久以前，大概10年前的时候，在做这个国中的这个营队的时候，我们曾经有一个孩子，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每次都有个人去关心，为什么？因为他不敢去接触大家。他其实后来知道，他其实在学校应该是有被受到这个欺负跟霸凌，那所以他其实是很逃避群体生活，但是他却愿意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营队的工作。但其实在早期他来参加的时候，我们的同工还蛮辛苦的，因为他来参加的第一次来参加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同工陪着他，因为他就是不敢进小组，他就是不敢跟团队一起做生活。结果第二年第三年都还是这样子，那我们想说，哎，他这么的跟群体这么的隔阂，却愿意在这样子的一个教会的活动上，他却愿意来参与，可见他从中有得到来自于神的爱。这个神的爱是从哪里得到了？是从我们每个信徒因着我们爱神的心，我们愿意侍奉的心，让他感受到他在校园当中的不同，所以透过我们他才认识到神。那所以可见，其实我们每个人就是教，我们每个人就是属于神的帐幕，我们每个人就是教会，我们将我们的生命给见证给发扬出来，将我们所学到的爱的道理给发现出来，其实都是在做一个福音的工作。那神其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很丰富的生命跟恩典，那我们每一个人也因着这样的机会，可以再一次深耕自己的信仰。我们趁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我们将我们旧有的帐幕，我们很小的这个帐幕换掉，我们披上更轻更大，我们将我们的绳子拉长，将我们的橛子打得更坚固，我们拉起更新更大的这个帐幕，那以及不断祷告的这个力量来扩张，不论是我们个人的福音的工作，或者是整个教会的这个福音的境界。那帐幕扩张之后，我们才可以把神给我们的恩典再一次更宽广的去分享出去，那去扩张这个福音之境，那我们就可以任凭神的引导，那神会带领我们该前往的地方。那但愿神的恩典和神的慈爱赐福给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可以在福音的工作上看见神的荣耀，也照耀着众人的同时，也可以照耀着我们的生命。